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布布大婶来讲魔法树的故事第三部，魔法树上的居民第九章，童谣之地。他说什么？去寻找蜘蛛？康妮惊恐地问。
每当马菲特小姐吃凝乳和蛋白的时候，蜘蛛总是跑来坐在她的身边。
乔说道，
所以我们得先找到蜘蛛。
我害怕蜘蛛，
康妮说道，她看起来快要哭了。
你肯定怕，
乔说道，
你就是那种害怕蝙蝠、害怕飞蛾、害怕蜘蛛、什么都害怕的人。要是你不想和我们一起去，你就回家吧。
还有，它很可能是一只非常大的蜘蛛哦，
弗兰尼说。康妮看起来更加害怕了。他们走到山脚下，然后爬上了山顶。童谣之地真是太美了，房屋和村舍都有茅草堆成的屋顶，小花园里鲜花盛开，孩子们感觉他们认识这里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。
那是汤米·塔克，
弗兰尼小声惊呼道。只见一个小男孩正急匆匆地走过来，他大声地唱着歌，嗓音清脆甜美。他听到了弗兰尼的低语，转身过来。
你认识我？
小男孩吃惊地问。
可我不认识你呀。
你是汤米·塔克吗？
贝西问。
你是在为你的晚餐唱歌吗？
当然不是，现在是早晨，
汤米说。
到了晚上，我才会为我的晚餐而唱歌。我现在只是在练习。你们也要唱歌才有晚餐吃吗？不是，我们只管吃，不用唱歌，
乔回答道。
你们太幸运了，汤米说。我要是不唱歌，就没人给我饭吃。幸好我拥有一副好嗓子。
他像画眉鸟一样唱着歌离开了。这时，一个嚎啕大哭的小男孩走了过来。一个大男孩正在他身边训斥他。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小猫。小猫的全身都湿透了，毛还在滴滴答答淌着水。
嘿，不要骂这个小男孩了，
乔大叫道，他不喜欢看到有人以大欺小。
少管闲事，
大男孩说道。
约翰尼斯恩要为他所做的一切负责，你们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坏的小子。
约翰斯恩，不就是那个把猫扔到井里的小男孩吗？
弗兰尼大叫。
那你一定就是约翰尼斯托特，那个把猫救出来的人。
是的，这就是那只猫，可怜的小家伙，
约翰尼斯托特说。
现在你们还认为这个坏小子不应该被骂吗？
哦，该骂，贝西说。
他应该挨骂，可怜的小猫咪，我要把它擦干。他拿出手绢想要擦干小猫，可它实在是太湿了。
别不耐烦，
约翰尼斯托特又骂了约翰尼斯恩一通，然后说道，
我会把这只小猫带到波利弗兰德那里，它总是坐在炉火旁边烤脚。
他拎起小猫走进附近的一间小屋，孩子们也跟去了。通过敞开的门向里面张望，他们看见屋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坐在烧得很旺的火堆旁。 脚趾晃来晃去。约翰尼斯托特把小猫递给小女孩，说：
给你，波利，把它弄干好吗？它又被扔到井里了。我已经大骂了约翰尼斯恩一顿，希望他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。
波利弗兰德把猫咪放在膝盖上，猫咪弄湿了他漂亮的衣服。约翰尼斯托特正要出门的时候，波利弗兰德的妈妈进来了。当他看到波利坐在煤渣中间烤脚，膝盖上还放着一只湿淋淋的小猫时，他生气极了，大吼起来：
你这个调皮的小女孩，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，不要离炉火这么近，我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你却把衣服弄得这么脏，看来我要教育教育你了。
月亮脸、什么名先生和孩子们看到这一幕都吓坏了，约翰尼斯托特突然拔腿就跑，其他人也觉得逃跑是一个好办法，他们一口气跑到了山的另一边。
哎，那两个正在下山的人是谁呀？
月亮脸问。
杰克和吉尔，
贝西回答道。没错，就是他们，他们正抬着满满一桶水，小心翼翼地从山顶往下走。
哦，我真希望他们不要摔倒，
弗兰尼焦急地说，
在童谣里他们总是会摔倒。
杰克和吉尔果然开始了争吵。
别走得那么快，杰克，
吉尔喊。
你老是这么慢，
杰克抱怨道，
快一点。
当他们走到一个非常陡峭的地方时，吉尔开始落后。
这桶水太重了，
吉尔喊道，
他们要摔倒了，杰克会摔破头，会伤得很严重，
贝西说。
我要阻止他们，
他跑到两个孩子跟前，他们吃惊地停下来。贝西说道，
再这样你们会摔倒受伤的，吉尔，让我来抬水桶的把手，我和杰克走得一样快，这样的话你们才可以平安到达山脚，不会摔倒。
吉尔让出了水桶的把手，贝西接过了他。杰克笑着对贝西说，
谢谢你，吉尔总是那么慢，你和我一起抬水，我会给你一块太妃糖的，我家里有满满一包呢。
贝西喜欢太妃糖。
哦，谢谢你，
他说，
我想要一块。
他转向其他人说，
你们先去马菲特小姐家吧，我晚一点去找你们。
杰克、吉尔和贝西一起下山去了，大家也继续前行。他们来到了一家门前，刷着油漆的门牌上写着马菲特小姐。
就是这儿，
乔开心地说，
我们现在就找平底锅先生。喂，平底锅先生，你在里面吗？
门关着，没人出来。乔跑过去敲门，咚咚咚，还是没人出来。
好像有人从窗户里面往外看，
月亮脸说，
似乎是马菲特小姐。
他们看到了一位眯着眼睛看着他们的女士，她有小小的鼻子和卷卷的头发。
她就是马菲特小姐，
什么名先生说，
马菲特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开门？平底锅先生在哪里？
他走开了，在一串奔跑声后，门被轻轻地打开了。
进来吧，快点，你们都进来，快 快快！
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，让大家都感到害怕。他们赶紧进门。
怎么了？
月亮脸问。
发生了什么事？平底锅先生在哪里？他没来过吗？
哦，他来过，他对我的蜘蛛很粗鲁。
马菲特小姐说，
他围着蜘蛛跳舞，那些平底锅和水壶发出很大的响声，他还唱着粗鲁的歌，开头是两口咬一只蜘蛛。
还真是平底锅先生的作风，
月亮脸说。
然后呢？
蜘蛛扑向平底锅先生，把他抓走了。马菲特小姐哭了起来。
我给蜘蛛准备了很多凝乳和蛋白，可没用，他都不理睬。他把平底锅先生抓到了自己的房子里，那其实就是地下的一个洞，有蛛网做的门，除了蜘蛛谁都进不去。
唉，
月亮脸叹了口气，跌坐在一把小椅子上。
真让人生气，我们怎么才能把它救出来？为什么平底锅先生要去招惹蜘蛛呢？
哦，是因为蜘蛛进来后突然坐到我身旁，吓得我跳了起来。
马菲特小姐说，
蜘蛛老是那样吓唬我，平底锅先生说他也要吓唬吓唬蜘蛛以作教训。
然后他就开始唱那首古怪的歌，跳那叮当咣当响的舞。乔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觉得蜘蛛能放过平底锅先生吗？
他不会放过平底锅先生的，除非童谣之地已走了。
马菲特小姐说，
蜘蛛打算好好惩罚一下平底锅先生，估计平底锅先生不愿意住在这里，再说他原本也不属于这儿。
他肯定不喜欢一直住在这里，否则只有等童谣之地再次回到魔法树的树顶上，他才能见到我们了。
月亮脸说，
我们必须和蜘蛛谈谈，快，大家一起去。
啊，我也去吗？
康妮问道。
当然了，去的人越多越好。
什么名先生说，
蜘蛛看到这么多人说不定会害怕呢。马菲特小姐，你也要去。
他们随后就出发了，来到网洞找蜘蛛。康妮和马菲特小姐手拉着手在后面走着，他们俩都不够勇敢。
贝西会找不到我们的，
乔突然想起贝西跟杰克和吉尔走了。
不过不要紧，等我们把平底锅先生救出来再去找他。
他们来到蜘蛛的洞前，洞口有扇厚厚的灰色的网状门，从洞里传出了非常凄凉的歌声。
两口咬一只蜘蛛，两拳打他的鼻梁骨，两掌拍他的脚脖子，看你还吓不吓唬孩子。
是平底锅先生，他又在唱那首莫名其妙的蜘蛛歌了。
马菲特小姐小声说。
哇，当心，蜘蛛在那儿。
他们到底有没有救出平底锅先生呢？要想知道结果，请听下一回哦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